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是的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应允我们呼求的神，你是连续我们怜悯我们的神，你是乐意拥抱我们的神，你是乐意用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粮的神。哦，是的，你乐意用的圣灵不断的浇灌，不断充满，不仅叫我们的饥渴能够得着满足，更是从我们腹中也涌出活水的降回来，以至于能够涌到永生，好叫我们不仅得滋润，好叫我们四周人也因我们的缘故，他们也一起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主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感谢你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感谢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这样的说，愿你不断的充满我们。哦，好叫你的心意满足的时候，你就用你的无限来满足我们这个有限的。主，你就用那全然来充满我们这个哦，只是有限的这部分的。于是我们就知道你是神的，你是神的。我们有的是有限的，我们有的是短暂的。但主啊，当我们活在你的面前，进到你的里面，主，我们才真正的知道你是神，因为是无限的，因为是存到永永远远的。何等丰富的救恩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，我们更说何等奇妙的救主。也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你，我们能够经历，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里面，都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，接受我们的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，接受我们的赞美，也去在我们当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好叫我们能活在你所应许的丰富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那个的圣洁、那个善良、那个公义的里面。因为你给我们的律本来就是好的，哦，让我们活出你的律来，好叫我们活出你的应许来，以至于我们就活在你自己的恩典的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来，我们进到第八章。第八章很明显的啊，如果从这个语文的角度，当然啊，解经家有不同的角度了解这段经文。不过你读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了保罗只是想要跟我们讲，不依靠律法的时候是要依靠神。或许祷告律法不能够成就的，只有神可以成就。那神怎么成就呢？神借他的圣灵。所以前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出路就是靠神，今天出路是靠圣灵的工作，今天出路是我们得到一个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生命，是能够胜过罪的生命。没想到呢，我的领受，我的感觉，没想到保罗讲完这个以后，他发现圣灵工作太多了，圣灵工作太奇妙了，不是这么一两点就讲完，所以啪啪的讲了好长的一章啊，讲到后面。那当时讲到最兴奋的时候，他觉得不能够再讲下去，他就用个宣告，用个夸口，都是神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。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特别读到第八章，这绝对是一个夸胜，绝对是一个得胜。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成圣的过程里面，从末早是一个操练，甚至是一个不容易的操练，要破碎啦、啊、等等的，但是结果带出的结果是荣耀的，结果是让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得胜生活。第一个，我们胜过我们的罪，我们不在罪的辖制里面。当然当我们胜过罪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会胜过撒旦魔鬼，不是他不会控告我们，但是他对我们的控告是没有用，因为他抓不到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把柄。如果我们是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他可以试探，他可以引诱，甚至可以清洗环境，所谓的来逼迫我们，但是一个基督徒仍旧可以得胜。但是如果这方面不在罪的控告，不在撒旦的这个攻击，不在罪的辖制等等，那当时还是持比较是消极这方面。丰富的那方面是什么？积极那方面是什么？我们不仅得着神用因信称义，说我们活在这恩典中，我们神好活在恩典，这第五章说到最后你活出神的荣耀来，这就第八章后面所说，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荣耀。 我们不仅是得救，我们不仅是被召，我们不仅是因信称义，最后一个人能够活出神的，第一个恢复了神创造亚当夏娃，因为我们是照着形象按照的样式，我们不仅恢复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，我们更能够恢复出一个不再是一个所谓的被造的，当然我们永远是被造，不要误会的意思，就是不只是亚当夏娃的那种的神给他的荣耀，没有罪，然后有权柄有能力，还有很就是个生活很有功能，可以管理整个伊甸园，管理这么多东西，而且我们带去个荣耀，这是保罗说的，这是我认为保罗一直在提醒我的，你会活出一个神儿女的荣耀。我们说今天服侍主啊，能够有这个果效，哇、哦，这个聚会好大哦，聚会很多人来参加，聚会中啊，已经不错了，真的不错。我们做的没有白费，人总是需要一个叫成就感。纵然我们的里面的动机是完全是为神，那已经很荣耀。你看神可以大大用你，常常有人这样的说。但是我觉得一个最能够荣耀神的，就是我不仅被在神被神所用，我们在神的手中是神所爱的，整个的新约我认为一个很大的根就一个改变。如果是摩西带出来的，跟主耶稣带出来的是一个很不一样。摩西带出来就律法，我们成为律法之子，一说我们是守律法。但是耶稣主耶稣带出来，我们叫生命之子，这是神所带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。OK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来看看这节的经文。然后呢，我可以说在罗马书里面，起码在第八章前面段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五方面的角度来思想。不过第一点，我想是最重要，因为这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这个七章的一个结论。谁能够叫我脱离这去圣灵？谁能够叫我脱离这个律法的控告？或谁能够？叫我脱离这个罪，如果有罪，律法一定会控告我，然后撒旦魔鬼一定会控告我，那谁能说罪难开才行啊？所以呢，到最后如果再讲到自己的这个律法的控告，然后就说撒旦魔鬼，那不要忘记神会审判，从某个角度神也会再指控我们，这个叫做所谓的定罪。那我们已经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或最早到第五章，你已经读了好多次，应该不陌生，神是叫我们称义的，这个不再定罪，所以出路是在神自己，整个救恩出于神。今天我们能够活在得胜，不再得罪神，不再被定罪，是也是因为神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罗马书第八章啊，一到这个八节，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
OK， 我们就到这里。第一节跟第二节、是整个的转机，如今这是一个翻译，另外一个翻译就翻成是所以 therefore。 那保罗，你如果你只读完第七章没有第八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死定了，惨了，谁能够叫我脱？在这个地上日子是很难过的，又要过一个圣洁，又过不来。信主前是这样，信主后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改变。 我们还是常在软弱当中，常还是在良心的控告或者别人的这个指责。哦，当时一讲说，哦，你这个基督徒，都不像个基督徒，神的话你都不照神的话去做，又被神的话，这个指责。那当时来到主面前祷告，好像也是祷告不通啊。所以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基本上用这句话说，是一个 surprise， 没想到保罗一转呢，把整个口气转过来。本来是从那个无这个没有盼望、无可奈何的里面，突然进到第八章，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的所谓的扭转，一个翻转。看你用这个字怎么读，如今是一个很好的翻译。那现在不一样，你一定要 understand， 人类的历史在基督以后就已经不一样。当然，基督来的以前，这些是一个预表了。是做一些事情，是坐在等候基督来，但整个人历史的改变是在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。所以如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隔岭，是分水岭，看这样子说。但另外一个英文圣经比较用是 therefore， 这么多的道理是这个是讲到神的用心。前面如果是讲到神做一些事情， OK， 神就做个，因为人没有出路，所以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当，但是讲到 therefore 是讲理由，前面这么多困难，神知道，人最后也知道是没有出路，所以呢讲理由来，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方法，刚刚我们所读的，所以后面用到这句话，律法经肉体有所不能的，但是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是讲到神就还是讲到这个所谓 reasoning， 讲一个理由。前面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啊，就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方法。那纵然信主以后啊，你还是不是还是你更需要的，知道有个出路，你更要抓住这个出路，不能够说哎，我信主就了事，我已经得救，我已经说上天堂。如果你要在地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你更需要神。以前你不认识神，现在有神。罪得赦免，但如果在后面日子你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，你更需要神。 OK， 这边就讲了两件事情，我这边正经一二节单单讲，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所以刚已经说过了，如今在基督里面其实就重复了前面讲，你就而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，一说你因信耶稣就被称义了，这个是同一个观念，这是一个，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已经不陌生了，我们这几个月啊，看罗马书看一下，所以这句讲句话，如今是一个生命的改变，你的生命改变，我的生命改变，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改变，如今基督来的，或许说在神的计划当中，神做了这么一个安排，给人有个出路，因为我们人守不住律法，所以你就不再定罪。前面是讲到定罪，下面是讲到不定罪，称义，这个第一个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改变。怎么改变法，或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改变，还是要跳到第二节的末了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我已经说过，在前面的是讲到第七章的后面讲，这个律不是讲摩西的律，律法的律，也不是讲主耶稣基督的律，这边是讲一个力量，基本上这个字你可以翻译是一个 principle， 是一个力量，好像地心吸引力，这是一个定律，这个定律不止一个定律哦，这个定律是一个果效，所以苹果掉下硬的硬扎在你的头上，这不能够改变，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一个力量，终于被改变了。这个不能够改变的力量本来是罪，这个力量跟律法力量是不能够改变，我说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本领去改变这个力量，一说我们也不能够脱离这个力量，我们总是在罪的捆绑的里面，然后在律法的所谓的定罪的里面，是人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这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力量，是不能够改变的力量，但如今改变了， 但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救赎改变了。我相信如果你到现在到了罗马这段经文，先不要说定到第八章，这是结论了。我相信已经开始，我相信在过去你问过这个问题，可能很多的慕道朋友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，然后他再问到为什么神一定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神一定要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在上。如果这个道理你想清楚的时候，或许你自己要变成自己一个思想，用简单的一个观念，简单化放在你的里面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就回答这些问题，就回答这些问题，为什么主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他死在上有功效，因为他是完全的人，为什么他是完全我们不完全，因为他是神道成肉身，神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，因为出于爱。你把这些思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越来越真相信一件事情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所接触的信仰的里面，宗教里面，不论哪一种信仰，你所接触到不论是生还是浅，请问有哪一个的信仰给你带出来一个这么大的脱离？有些信仰说哦，人是苦，人生是个苦海，怎么脱离这个苦海，人生是这么的所谓的邪恶，怎么能够过一个清净的生活，都在讲这些东西，但每个人都在讲，但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法。那回到圣经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神确实是看到这个问题跟很多人看到一模一样，跟别的信仰人看到一模一样，但解决的方法是很不一样，也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了人罪的问题。我们差不多弄了两个礼拜了就讲罪了，因为那是人不能够解决的问题。身体得医治，感谢主，坦白说医生也可以做到某个程度叫你的身体健康起来。我不说嘛，事业财务，我们祷告求神给你开路，这是神可以做的。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就像他旧约的时候，摩西行神迹，其实法老这个底下的这些这个术士、也会行一些神迹的，但这是邪术。不过我要说，只有一样事情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，甚至没有一个能力可以帮助你，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。我生命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不定罪。什么叫不定罪？是因为律法不能够控告你。为什么律法不能够控告你？因为你的罪得赦免，而且你有能力不再犯罪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所以呢，叫做使我，前面呢释放了我，其实这句话还是接着第七章的十四节到后面，苦啊苦啊，谁能够叫我叫我叫我，这保罗的经历。但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前面就说就不定罪了，这边说在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律。第一个，在基督里因信称义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你不再被控告，因为你不在罪中，你不在罪的辖制里面，因为你可以胜过罪。 OK，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思想是在这句话，你就问了 how 是怎么样。这句话请大家看第二节，保罗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 弄清楚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。我们起来再来读一下第二节这句话好吧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。 OK， 我们这句话大家这样读完以后，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？大概都懂，大概你又讲的不是这么的清楚，可以这样的说，这有点复杂。中文这样翻是一个翻译，我想是很好翻译。英文有好个不几个不几种不同翻译，基本上在原则上在观念上有两个不同的观念。第一个呢，只要你信靠耶稣，圣灵就会把一个生命的，把一个生命给你，这个生命会带出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可以叫你从罪和 律法里面这个被这个辖制人里面出来的能力。 OK， 再讲一次，当你在基督里 OK， 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，这是条件，基本条件，你要信靠就因信称义。圣灵会做一件事情，会给你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叫生命的能力，这样的生命呢，可以帮助你从罪，从律法的这个的瑕疵中的人里面能够释放出来。这是一个翻译或是一个解释，有好几个翻译，不过只讲两个，一个是这样的一个翻译。所以圣灵的重要是 must， 是必须的，因为只有圣灵给你的那个的生命才有这样的能力，胜过罪，胜过律法，或者从罪和律法里面被释放出来。另外一个翻译其实跟这个翻译没有差太远，因为只是那几个字，不过意思却带出来一个不太一样的意思来。因为是生命圣的律，把一个生命，一个有能力的生命给你，好叫你胜过罪和死的生，这个的能力，这是一个讲法。刚讲，因为这后面一个讲法是什么？因为圣灵把一个生命给你，这个生命叫做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个叫在基督里，这是另外一个翻译，或者另外一个解释。换句话说，圣灵会把一个生命给你，只是说有能力的生命，但我们不是很清楚知道那是什么生命。但只要有圣灵，你就有一个不同的能力在里面，那个能力的啊，这个叫生命的能力，就胜过罪和律的这个的这个能力。这是一种的翻译，很好，跟圣灵绝对有关。不过如果你再想要多了解一点，说弄得更准确一点、清楚一点的话，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？就是圣灵会把主耶稣基督叫基督里主耶稣生命给你。我比较接受后面这个讲法，或者比较喜欢用后面，因为三节到第四节就解释这个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会做一件事情，圣灵就会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，放在你的身上。这是一个的讲法。第二个讲法，圣灵会把主耶稣得胜的生命带到你生命的里面，这是第二个讲法。主要的解释比较清楚一点，是第二个，是把这个的生命，赐生命的律，这个得胜生命是什么生命。前面就是说你只要信耶稣，这个生命就临到你。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信耶稣，或是祷告，不是祷告，就同时会有一个生命进入里面。这个生命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得胜生命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。这时候如果这个我一直重复的，只是让大家能够更清楚，就单单因为这句话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但圣灵工作不能够没有东西，他需要把一个生命给你，好叫你能够得着生命，一个得胜生命。那这个生命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叫做主耶稣救生命。以至于三四节在解释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，是一个能够胜过罪的生命。所以请大家看第三节到第四节，这边说律法经肉体软弱，所以呢，这是很清楚，不是律法不好哦，是肉体软弱，是肉体有瑕疵，或是肉体有缺陷，看你怎么翻都可以，有软弱。所以呢，当然如果这个肉体有软弱，是因为肉体里面有罪，所以可恶的是里面的罪性。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有这个罪性，所以肉体也软弱了，所以呢贪心在里面，所以一听看到吃到饱，你就不吃就不过瘾，所以这个肉体是受这个的罪性来影响的。真的，如果你去外面啊，说你叫菜的点一个点一个，你总会说哎，不要点太多，免得浪费。你吃到饱，从来没想到有浪费这个字，就这样子。OK， 有这样的软弱，不是律法不好啊。因为保罗第七章解释嘛，是因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有个罪性，所以那个罪让我们整个肉体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这个都这，就是说不健康也好，不健全也好，甚至这个不刚强也好，看怎么说。所以呢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。 我先把这个经文讲了，我就要把整个意思凑在一起，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。所以呢，神差遣他独生来，不要忘记，神的儿子主耶稣是神。他故意的，神故意的，让他取了一个身体的形状。保罗非常非常 carefully 用这个字叫做最深的形状，意思说他跟你我一模一样，什么都一样，形状这个字一模一样，我们的功能啊什么都一模一样，按照形象按照样式一模一样，但是只有一样跟你我不一样，他是神，他从来没有罪，他从来没有罪，哦，要听懂这个，他跟你我一模，换句话他是因为没有罪的，他来到地上，他跟你我认同，更重要只有他可以担当你我的罪，如果他有罪我有罪，我说我替这个人赎罪，法官说没有，你也是犯错的人，你怎么可以赎罪，所以整个旧约讲到献祭的时候要没有找人没有瑕疵的，所以神要找一个人，这个人可以担当世人的罪，这个人的条件是什么，条件是说他没有罪，以至于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。第二个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没有罪，整个罪再说不是因为杀人放火，那已经显明，也不是贪心嫉妒，那个已经显明，是因为这个人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主耶稣来到地上从头到尾完全顺服。再说孩子的时候他顺服他父母，当然是顺服神了，等他大的时候他的服侍，他说每一样事情是我自己做。末后的亚当跟起初亚当最大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没有罪，没有罪怎么知道末后的亚当没有罪，相对于起初的亚当，因为末后的亚当是全然顺服。 OK， 然后呢这样来干什么，圣经说了，这直接讲叫做做赎罪祭，是为了担当你我的罪，好叫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这个意思说把罪的这个问题把它做一个定案，意思说这个结案，人类的罪直到主耶稣基督才有一个结案，不然的话那个罪永远的一代一代代的没有结束，只有耶稣的时候结案，换句话说这个罪需要付的工价需要付的代价已经付清了，这是第一个观念，这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的观念，主耶稣就来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叫我们的罪应该付的那个代价付清了。但是不停在这里啊，后面一句话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第二个就是律法可以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上，再说主耶稣就带出叫我们的罪在父亲以后，而且叫我们能够不再犯罪，好叫律法要求的义可以发生在末后的亚当这个人的身上，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罪，所以他可以担当了人的罪，不是因为他罪有应得所以死在十字架，他死在世上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担当了你我的罪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，而且他的死跟他复活，他的复活叫我们这群人能够开始有能力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满足律法要求的生活，这是主耶稣这个末后亚当所做的，改变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他能够做的，他是神道成了肉身当中，这是神设计的一个方法，坦白说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取代这个方法，因为从来没有哪一个其他方法都是人救人，或者人救不了人救了人的自己造个神以为那个神可以 救你，只有这位神是自己亲自来救我们，但是他第一个要处理就是我们的罪，要担当我们的罪，所以他花了极大极大的代价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因为没有罪的才能够代替你我这个有罪的人，好叫我们的罪债可以付清，但千万不要停在那里， 因着我们信靠他，我们罪不仅得赦免，罪在复原，而且我们因为信靠他，我们可以得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叫做满足神律法要求的生命，叫做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主耶稣说了，我不是来废去律法，我要成就律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也应该这样的说，我来不是废去律法，不是在律法底下钻来钻去，不是在律法底下唉声叹气说我没有办法，我们都是人。是，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说，今天我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。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故意要求你，是你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。The key 是在你有没有主的生命。The key 是你有没有每天 keep 住主的生命。这是第一个。这时候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观念来。主的生命怎么进到你的里面？主的生命在你信主那一刻怎么进到你的里面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用个 term 叫做重生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谁叫你重生的？谁帮助你重生的？没有错，是谁的工作让你重生呢？那是圣灵啊。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，你要重生，你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你不借着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整个的机制是在于主耶稣的救恩，然后呢，从这里你可以明白叫做父神的爱，然后就看到圣灵的带领，整个是在主耶稣身上，没有错，百分之百。整个的救赎的发生，整个的机制是在于他。但在整个机制里面，主成就之工作，你不能不从主耶稣的代赎明白父神的爱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就把他的爱子给我们，神的爱就在显，没有条件不值。但另外一个很重要，是凭什么？当然你的悔改认罪，你的承认，你的相信很重要，但这样子你就了事了吗？ No， 保罗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是把主耶稣讲，人若不重生不能够进神的国，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生，水是代表什么？水是代表你的悔改，这是施洗约翰的洗，那叫悔改的洗。那圣灵是什么？后面就讲了圣灵的工作，讲后面讲圣灵工作是一个所谓改变的工作，而且这个工作是你不能够测度的工作，好像风一样，在尼哥底母那段经文里面。尼哥你们听不懂啊，我怎么重生？我怎么得一个新的生命？这个新生生命怎么跑到我里面？保罗就说这个生命是圣灵带进来。那怎么带进来？主耶稣跟他说像风一样，你能够告诉我风从哪来到哪去吗？你可以告诉风什么时候发生吗？你不能，但你不能够讲得清楚，但确实是一个事实。当你信主了以后，明显的你的生命就要改变，一定改变。你问这个事你可以察觉，因为那是信主以后的结果，但整个的过程是什么？整个的发生那个的功能是怎么发生的？是谁发生这个功能让你的生命改变？主耶稣说是圣灵，这边保罗说是圣灵，是圣灵。所以很重要的，一个基督徒，你不仅需要哦，我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将来上天堂，我不反对，因为圣经这样说，我们就这样信。但是有时候你会问，我真的上天堂吗？如果在地上我还这么软弱，那上去我也不舒服，可能你们这些圣徒看见我跑上去你们也不舒服啊。难道我在地上就像过日子吗？我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？但是我过不来，保罗说我做不来。原来还有一个事情很重要，我们不仅要需要圣灵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，我们需要常常活在圣灵的保守底下。 OK， 让我最后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。这个例子记得我小时候是我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，但后来我讲这例子的时候，一些的专门学生物的啊这些的专家跟我说，牧师你这个例子很好用，但是呢不合乎这个科学。OK， 我还是先打个招呼跟你们讲。我们那个时候 现在有没有做这样做就不想。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孩子等等，这个种牛痘啊，只要种一次就好，大概生出来不知道几一岁以后什么，就每个那种预防啊，都种完以后就好，只要他会有反应。以前我们在小学的时候，起码我们每年都要搞这个事情啊，种牛痘，还要打那个什么霍乱针啊，什么东西的。种牛痘还霍乱那个好痛啊，如果没有发的话，回去还再打一次。所以讲到种牛痘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就那叫比我更那个。哦，他说以前呢，如果在大陆啊，一有这个天花的时候，那不得了，那个整个那个是灾难呢，那个死是，如果活过来还不错的话，但脸上都长麻子，所以牛痘很恐怖的，很恐怖，很恐怖。所以啊，你要去种牛痘啊什么，你一定要那样，不能跑掉啊什么。那他讲个故事要给我，他说当着天花的时候，这个人呢，当然就很多都倒下去。其实呢，一些的，当然这个。你他怎么说这个细节看你怎么啊，有像很多人都受影响，像有生命都受影响。那这时候想牛是很壮的一头牛，所以呢天花如果对人呢，对某些动物都有影响，对人更是就有，那对牛呢这么壮有影响吗？所以他就把人的天花就长了天花那个豆子就拿出来就放在牛的里面，故意放。哎，没想到那个牛啊，真的给天花搞的时候，这个牛也受不了，也好像不太会动，甚至有些牛可能就倒下去。哦，原来天花真厉害，连牛都胜不过，这么壮的都胜不过，那何况人？哎，没想到过不多久，这个牛就爬起来。哦，原来牛是有能力，没有错，受天花的影响，但是牛是可以胜过天花，这是我父亲说的。所以这个生物学的专家这个教授说这是很不合乎科学，因为不是这样，所以人就把那个牛痘啊从那个牛身上拿出来，就反应以后啊就肿在一个，就拿那个苗啊就放在人的身上，这个叫做种牛痘预防天花。不过他说这个比喻很好，有一位是从来不受罪影响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他来到地上以后，神就把所有人的罪都放在身上，那些神的罪都放在身上。所以这个的如果用刚刚的比喻不是最好比喻，不好像主耶稣他是从来不受罪影响，是神故意把所有人的罪放在他身上，所以圣经说就压倒在身上。从个角度他真受影响，他真死了，他真埋葬了，不过他有个生命是可以胜过天花的生命，还有个牛羊，他有个生命是可以胜过罪的生命。所以三天以后他就复活了，所以证明一件事情，他的生命是可以胜过罪的生命。人的生命不能够胜过罪，但耶稣的生命可以胜过罪。耶稣生命是一个什么？是神的生命。耶稣的生命经过罪的考验的生命，他来到地上，他确实受罪的影响，人的罪加在他身上，包括人直接对他的攻击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，但是他并没有被罪打倒。第一个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不会被律法控告；第二个，他没有被罪打倒以后就永远起不来，他起来以后他成为人类的一个的出路，这叫末后的亚当。所以你需要，我需要，所以为什么接受第二个解释，我更觉得更加的好。你需要有耶稣生命进到那里面。为什么？如果大家在六八班这么久，大概这个观念，我想，你应该不会陌生。我说你追求的是主耶稣基督，你要更多有主耶稣基督，你要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，你更多的靠近，甚至长生在耶稣里面。因为叫你得救的是主耶稣基督，叫你得胜的也是主耶稣基督。那圣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第一个，从圣经角度来讲，圣灵从来没有高举他自己。圣灵最喜欢，等一下我们是等一下在后面读到的时候，圣灵最喜欢的是高举神，是高举主耶稣。特别在旧约的时候，圣灵把神的作为显明出来，好叫我们能够认识神。新约的时候，当然耶稣是神没有错。不过新约的时候 圣灵最喜欢是高举主耶稣基督。什么意思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怎么样一位道成肉身的神。所以呢，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，是 must。 你要进神的国，你要见神的国，必须要有圣灵工作。但整个的所谓的你说是那个机制啊，那个核心的那个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架子啊，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当你依靠主的时候，两个事情会发生，其他两位会做他做事情，你就发现神的爱是这么的丰富，这么的没有条件，是这么的不会改变。你有软弱，我有软弱，是你有私信，我有私信，但我们的神因着他的爱，他不会失信。不过倒过来，神的能力永远没有缩短，没有减低，因为圣灵不断不断的，只要你的心是对准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在基督里面一切神给你的应许，圣灵都会带支取，带在你身上。用林道亮牧师的话叫做你圣灵帮助你去支取基督的应许，或者基督的丰富。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事情，你需要定睛仰望耶稣，但不要忘记你需要单单的依靠圣灵。不是你的才干，不是你的热心忠心，感谢主你有些东西是很好的，不是坏，但是要遇见这位主。所以最后我用这句话，你们要在等候，在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让圣灵降临在上，就得着能力，你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到地极为我做见证。这个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得着圣灵给你的能力，你就开始讲道啦，疫病赶鬼，有这个能力为主来做见证，这是一个解释，蛮多解经是这样解释。有另外一个解释，这样的解释不太多，不过从语文讲这个解释是可以通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我觉得更好，我喜欢后面圣灵降临在上，就得着与主同在的能力，与主同行的，可以遇见主的能力，可以摸着主的能力，可以进到主的能力，看你怎么说。是意思说我需要圣灵把我带到基督的里面，我在那边做热心好事也不见得真能够这样的发生。因为你读到后面，你越来越同意我这样讲，你读后面这个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到圣灵做很多事情，原来那个翻译者圣灵降临都得着你与基督合而为的能力。基督在天上你怎么跑上去啊？或基督来到地上你怎么与他面对面呢？你是有限的，我是有限的，所以我需要圣灵的能力。旧约时候是需要圣灵的，神的灵的能力，好叫他们打仗啊，各样事情有能力。今天在新约的时候，我所了解的是圣灵要给我们能力，是一个人是与主合而为的能力，不再分开能力。以至于我相信现在我有了主耶稣基督，其他我什么都有。我有了主耶稣基督，我知道神的心意，我也知道有神的力量让我可以完成神的心意，一切都在基督里。但是谁把我带到基督里？圣灵把我带到基督里，圣灵把我带到基督里。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，一个的观念啊。我们下次这我再谈谈。我不追求圣灵，我追求只有一位，就主耶稣基督，但我必须要依靠圣灵。我下礼拜的时候，我从这个角度来开始跟他谈。圣经没有告诉我追求圣灵，圣经只告诉我追求主耶稣基督。但是追求主耶稣只有一个，不然必须要有圣灵帮助，否则就变成一个知识，否则就变成一个宗教的习惯。我需要有圣灵才能够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，好叫我不仅能够明白真理，好叫圣灵可以把我引进真理的里面。我们起来祷告。这是极大的恩典，神不仅把主耶稣赐给我们，他知道我们软弱，甚至他帮助我们，让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因为保卫师让我们进到神所应许的，好叫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没有一样是落空的。为这我们要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我们为主的救恩献上感谢，为父神的爱献上感谢。我们说圣灵，谢谢你帮助我到如今，让我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让我如今让我能够更多的经历主耶稣。圣灵，我要谢谢你。 OK， 我们去开会同声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求神正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，我们真谢谢你现在上所成就这宝贵的指纹。主，我真要求你恩待，让我能够进到你们，让我进到心灵，让我进到你的灵深处。主啊，好像基督里面一切一切我所该得的，一切所应许，都要成就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就知道，我做一个就是何等的宝贵，哦，是何等的荣耀，是何等的丰富，哦，是何等。弟兄姊妹有感动，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。首先我们要后面这个基督教的手中主，谢谢你的带领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借着主的救赎，我们就知道你多么的爱我们。虽然我们不配，我们不值得你爱，不，你就是你的爱，就是神的爱，就是不没有不追究不计较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，你就爱我们到底。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啊，我们知道感谢你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借着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不仅明白神的爱，明白神的救赎，让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多活在神的救赎的里面，好像我们不仅得胜，能够得胜有余。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